感谢神啊！我们在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基督教的教义史啊。那么我们知道从五旬节圣灵降下，然后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就在这个地上就诞生。那么事实上从教会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呢，就受到各种的来自于世界，当然也是来自于魔鬼的各种的攻击。那么其中一个我们所熟知的就是对基督徒的逼迫啊。那么事实上还有一种更加危险的攻击，就是来攻击基督徒的信仰，就是从教会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啊，就是一直面对各种各样的攻击，不仅是基督徒自己的人身安全呢，生命上的攻击，那么还有一个更加隐藏和可怕的，就是对基督教信仰的攻击。那么所以在教会的这个慢慢的成长发展过程当中，一方面是面临就是来自于世界，来自于政权的各种各样的逼迫就是这种身体上的逼迫啊，或者是精神上的逼迫，各种各样的逼迫。那么还另外一个面对很大的一个可怕的危险，就是来自于对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信仰真理的一个攻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慢慢就形成了基督教教义，或者说称之为教理，就是由教会宣布出来，当众宣布出来，那么成为教会2000多年来所传承下来的一个信仰上的一个立场和宣告那么我们呢这一段时间以来呢，我们就来思想这个基督教教义慢慢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可以称之为变化改变或者发展的一个过程，历史过程。那么与之伴随着呢，我们一定也会看到教会的发展的历史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以及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会来围绕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基督教教义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同样也伴随着基督教教会的历史。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光照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也感谢神赐下圣灵，也一直来带领保守光照教会，让教会不断从神的话语当中，不断从神的启示当中能够更加的认识神，不断的带领教会进入真理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从教会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呢，教会就面临各种各样的逼迫。那么我们称之为这是一个初期教会时代，也就是说在罗马帝国的这个统治时期，那么整个耶路撒冷都是属于罗马帝国的一个殖民地吧，可以称之为殖民地。那么呢耶路撒冷又特别的特殊那么一直是对于罗马政府的这样的一个统治呢，事实上一直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抵抗啊，或者怎么样。那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信仰的缘故所以在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之前差不多有300年，就是从教会诞生一直到罗马的君士坦丁差不多一直有300年教会是面临逼迫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教会处于一种被称之为就是公众隐形这样的一个状态，有这么一个词就是 public invisible invisibility， 就是在公众面前呢，似乎你看不到很明显的基督教或者基督教信徒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啊，就是差不多有300多年，快300多年之久，教会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事实上，随着这初期教会这300多年来，在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事实上基督徒的人数已经超过10%了，这是相当大的比例。已经超过10%，但是基督这10%的这么事实上非常大的人群，但是却没有在整个罗马社会好像是一种非常公开的形象出现的，啊，处于一种被称之为一种半隐形状态。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整个罗马政府一直逼迫基督教会，逼迫基督教会，所以基督教会就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事实上，人数比例在罗马帝国来说已经相当可观，10%啊。相当可观，所以说从历史和政治层面上来看呢，这也与君士坦丁最终能够成为罗马最高的执政者有相互作用的关系。因为君士坦丁从他的父亲开始一直到君士坦丁，他们对基督教徒是比较宽容，相对来说是比较宽容。他们君士坦丁的父亲和君士坦丁一直在罗马帝国的西部哈，就差不多现在就是法国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领域，甚至再往西边去一点，甚至统治都延伸到英伦三岛，所以这比较靠西一点。所以相对于整个罗马帝国来说，君士坦丁和他的父亲呢，对基督徒可以说一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残酷的镇压，就是态度相对来说比较宽容。那么随着伴随最后君士坦丁他要就可以说是要攻击回到罗马，要真正的成为罗马最高的执政者。事实上，君士坦丁从基督徒那里得到了相当大的帮助的，啊，所以君士坦丁进入到罗马之后呢，他就事实上就是大力的，就是也扶持哈，也帮助基督徒和教会。所以这是一个教会的历史。所以在初期教会，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前差不多300多年之久，教会处于半隐形状态。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虽然教会的人数慢慢已经逐步到整个罗马帝国的10%这么多，但是依然是半隐形状态。为什么？因为长期受逼迫。那么从君士坦丁的出现呢，这个情况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可以说翻天覆地的改变，就是教会从一个半隐形半地下的状态，因为君士坦丁大帝他公开承认他自己是基督徒，所以整个教会可以说变成一个半官方的了。然后君士坦丁也非常的支持基督徒。其实就是你如果从历史学家眼光来看，或者从世俗的眼光来看，这从一开始似乎就伴随着统治者和宗教相互之间的一种联系和互相扶持，所以一开始好像就有点这一点这个给人的印象在里面。那么自从呢，君士坦丁以他的继任者哈，这个狄奥多西他们确立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从那个时候开始，整个基督教信仰对于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以及延续到整个欧洲，甚至到今天的北美，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远。甚至一直到就是19世纪啊，就是依稀能够看见基督教信仰成为整个欧洲大陆，甚至包括北美整个西方世界的一个可以说有相当程度上的国教色彩啊。虽然没有太多的国家就是称为基督教是他们的国教，但是这种浓厚的基督教影响就是依然延续到就是19世纪啊。差不多100-200年前都是影响非常深。那么自从后现代开始，当然这个基督教影响是有一点淡漠。所以呢，这就是初期教会的一个300-400年来一个简单的一个历史，有个剧烈的改变，就是从君士坦丁这个人，君士坦丁是个关键的人物。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剧烈的改变呢？当然世俗的眼光哈，教会的发展当然也伴随着教义的发展。从世俗的眼光来看，这个政治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是从世俗的眼光，就是世界上的历史学家啊，他们就认为基督教会的历史也包括基督教教义的历史啊。所以有一个重大的一个会议啊，就是这个尼西亚会议，这可以说是整对于教会来说第一次就是确定这个尼西亚信经或者基督教教义啊，然后呢公开的就是宣告教会的信仰立场，然后对异端进行批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会议。当时差不多有两三百名教士就是基督教教士啊参加，然后他们绝大多数人身上都是带着各种各样的伤痕啊，就是受罗马帝国的逼迫啊，带着各种各样的伤痕，甚至很多很多就是没有腿啊，或者就是没有手啊，或者是盲眼了、啊。很多很多的教士来自于北非啊、地中海沿岸、欧洲地区都来参加这个尼西亚会议，来进行一个信仰上的宣告。当时呢，这个来参加会议的这些基督教教士们，他们身上这些伤痕啊、印记，其实就是像一个荣耀的记号。就是他们都是受到在这之前的罗马帝国的这个残酷的逼迫，但是他们持守信仰，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画面，我回想这个画面，我们就想到耶稣讲的一个比喻是什么呢？天国的宴席，哈，来到天国宴席都是什么瘸腿的、瞎眼的，都是这样的人。但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尼西亚大会的这些教士们，在人看来他们也是这样的人，都是衣冠不整啊，都是各种残疾。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持守信仰，在面对常年残酷的罗马帝国的逼迫，他们持守信仰，结果最后他们聚集在一起，开了这样的一个会，宣告教会的教义、信仰立场，对异端进行批驳。那这个会议到底是谁召开呢？就是康斯坦丁大帝。所以从世俗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呢，就是教会的历史，甚至包括教义确定甚至发展的历史，跟这个政治力量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一些一直到今天啊，一些传统教会都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当教会里面就是教义上产生严重的分歧和冲突的时候，最后谁来定呢？有说法就是国王定就是政治上的统治者定那么所以从世俗的眼光来看，基督教历史的发展和教义历史的发展，这个历史到底是谁书写的那么从世俗的眼光，我们再次说，从世俗的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呢，就是这个基督教历史和教义的发展史不过是历史环境和政治力量相互妥协或者相互利用的一个结果那么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君士坦丁所以呢，就是有人就会说，尼西亚信经可以说是教会的第一部非常非常重要的信仰宣告它就是罗马皇帝就是强加给教会的有些人这样讲。那么呢，所以很多教义呢的诞生和出现，比如说耶稣基督的完全的神性，当时是针对当时的一个异端，因为那个异端他是否定耶稣的完全神性说耶稣是首先被造的否定，但这个异端当时影响非常大，就是不仅是对教会产生了很大的冲击，甚至对整个罗马帝国的统治都产生很大的冲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就会说为什么教会要在尼西亚信经上面要宣告耶稣基督完全神性呢？这是向统治者好像做出一些，好像有一些，比如像这个康斯坦丁大帝做出一些什么什么迎合吧那么所谓的正统教义或者正统教会和异端的区分到底是怎么区分呢那无非就是最后谁在这个战争当中或者这个争斗当中最后取得了胜利，那么由他来书写。那么当时很显然就是支持罗马皇帝康斯坦丁的，参加这一次尼西亚大会的，然后被康斯坦丁和康斯坦丁的继任者确定为罗马教会的，然后他们也任命主教那么这样的人呢， 他们当然是在整个与异端或者与异端的争斗中，他们是胜利一方，结果历史就由他们书写啊。那么当然其中很重要的人物，后期很重要的当然就是奥古斯丁了啊。那么具体，那么奥古斯丁很多著作啊，就是也是针对当时对异端的一些批驳哈，就因为他是他从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他好像是胜利一方，就由他来定啊，谁是正统，谁是异端啊。所以所谓教义发展的历史和教会发展的历史，不过就是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政治和信仰和宗教之间互相利用、互相妥协的一个产物啊。这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当然，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当然不认同这个历史的眼光，但是我们还是要有所了解，还是要有所了解哈。那么，作为基督徒，从我们信心或者称之为属灵的眼光来看，圣经说属灵的人参透万事，是不是？属灵的人不仅仅是看到这个历史现象，也看到这个历史现象背后推动他的这个力量是什么啊？这是属灵的眼光，信心的眼光。那么从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眼光、信心的眼光来看呢，就是教会的历史的发展，甚至也包括教义的发展的改变，事实上是圣灵一直在保守，一直在带领教会，不断地把教会带入真理。那么耶稣基督说我们要进入真理，真理让我们得自由。进入真理或者更深深进入真理， 这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啊。可以说从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开始，圣灵借着神的话语重生我们，我们就进入真理。但是呢，进入真理与更深的进入真理，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所以整个教会和教义发展的历史，从信仰的眼光来看，这事实上是圣灵带领教会不断地进入真理，当然同时也不断地回到真理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从信仰的眼光来看呢，就是教会的历史、教义的历史，不是哪一个人的历史啊，不是某一个教皇，不是某一个皇帝康斯坦丁娜和他的继任者，也不是某一个神学家啊的历史，他的思想改变他的历史都不是，而是神对教会的带领、光照和护理的一个过程，或者称之为历史。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教会历史和教育发展的历史，我们首先要问的问题呢，或者真正要问的问题，并不是具体的来看在这个教会发展过程中，在教义形成的过程中有很多的分歧，是不是这一派这一派的思想的分歧，最后谁占了上风。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不是看到底最后谁赢得了这个争论赢得了这场争论谁最后被确定被某一场大会议被确定为正统或者他这样是跟当时的政治环境呢，或者跟当时的哲学思想有什么关系？这个其实不是我们最重要考，我们最重要考的问题就是神怎样的在这一次一次的这个信仰上的这个即将要产生极大的这个偏差的时候，神怎样的一次又一次的把教会挽回到神的真理当中来，是这么一个过程。事实上是这么，上帝他可能会借用当时的，在人看来借用当时的一些政治力量，比如说当时如果没有康斯坦丁，那这个会议永远开不成，那可能永远开不成因为当时教会那样的一个状态，面对异端的攻击，然后教会常年受逼迫，谁可能想到会组织这样的一个会议呢？如果康斯坦丁不出手的话，所以这事实上一切推动康斯坦丁的也是神，也是圣灵那么因为当时教会确实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是什么呢？就是面对异端，教会的这个信仰根基受到异端的极大的这个伤害了。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教会历史和教育历史，我们并不是简单的来看到底谁赢得了争论或者是当时的跟政治或者跟历史环境有什么什么什么互相迎合的地方，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看神怎样一次一次的 在这个教会面对危险的时候，或者说混乱的时候，神怎样一次一次用怎样的办法把教会带领到神的真理当中来啊，或者保守教会啊，持续的在神的话语上面啊站立的稳啊，是这么一个过程。圣灵持续引导教会进入真理，这个我们要特别要说明一下，就是并不是圣灵呢赐下什么新的启示，并不是这样的啊，而是圣灵不断的带领教会回到神已经赐下的启示当中，因为人总是容易偏，总是容易偏差，圣灵不断的带领教会回到神已经赐下的启示当中，并不是再赐下什么新的启示了。好，我们刚才说到教会发展的历史和教育发展的历史呢，本质上是神对教会的护理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我们自然就会问到，既然是上帝的保守、上帝的护理、上帝的带领，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依然出现那么多的异端啊，对教会的信仰进行攻击，对教会所持守的，为什么还会是这样？因为如果是上帝保守，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些异端呢？啊，其实这个原因很，其实我们也早都分享，原因很简单，因为正因为异端的出现，所以真理就更加的被显明了，更加的被显明。这个其实是很显然的，就是这是一个，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些很让人注意到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可能也看不见这个什么真正的解决方法是什么，或者真正的这个正确的东西是什么如果错误我们都不去追究它，或者错误我们都不去面对它，那么我们也没有真正的来面对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正确的或者真实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是神对教会的持续的保守和带领，但是呢，神一再的也许可异端不断的出现，来对教会进行攻击。然后面对异端的攻击，面对魔鬼谎言的攻击，教会一再的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当然是在圣灵带领下，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再一次来思想，来明确，来清晰的看见和表达出来我们到底教会所持守的真理和信仰到底是什么这个其实是受到异端的不断的刺激的情况下面，教会会一步一步这样做所以这个我们一开始我们就给大家特别说，我们整个教义史我们会非常推荐大家来看这样的一本书那么整个教义史这本书非常好就是我也是就是来看这本书，来参考这本书。所以以伯克富这个书，就是基督教教义是伯克富写的就是伯克富的观点，他认为推动教义发展的力量就是异端就是异端当然这背后都有神的美意了，都有神的手这就是为什么一方面在神的护理之下，异端会依然一再的出现这里其实有几个重要的异端，我们简单提一下，就是在公元300多年哈，那么已经进入第四个世纪了，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影响非常大的异端就是阿里乌那么他当然就是攻击耶稣基督的神性了攻击耶稣基督的神性，他这个思想一出来以后呢，就是在当时就是非常受欢迎。这为什么呢？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被犹太教信徒大大的拥抱，因为当时早期基督徒有很多是从犹太教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当时有一大部分信徒，但是他们在他们心中，他们受到犹太教影响很深，所以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神性事实上是一直不是非常的清晰那么这个时候就这样的一个异端出来，他就公开的宣布，事实上就当时就俘获了或者动摇了很多就是从犹太教就是来皈依成为基督徒的这样的一群人，然后事实上当时呢，教会处于一个什么时代呢？称之为就是 使徒和这个教士时代，那个时候就是使徒们纷纷都已经过世了，都已经离世了啊，回天家了。那么那个时候在教会当中，就是来带领教会或者来传承信仰是怎样的，就是当时使徒的学生们，就使徒的学生们。而这些学生们呢，他们在使徒还在世的时候，他们碰见任何问题他们可以问使徒，是不是？因为使徒就是亲眼见过耶稣的人，那都是很心里很放心很明确的，那使徒说的那就是使徒的训话，那就是一切都可以相信，信号都可以有依据，因为这是他们是亲眼见过耶稣的人啊。但是随着使徒纷纷回天家，纷纷被主接去了，那他们的学生们碰见任何问题，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回想使徒当时是怎么说，使徒当时是怎么说。他们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啊，他们自己来完全来祷告寻求神的带领来做出一个判，他们没有，他们这个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吧，就像当年的华国锋，中国大陆的有个政治领袖华国锋，他接替毛泽东吧一段时间，然后他事实上他自己不拿主意，他说他一切要做他就看以前毛泽东怎么做，就这样。当时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但是当时的这个教士们确实就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当他们面对异端攻击的时候，他们有点手足无措了，他们不知道怎么回应，因为使徒都不在了，没人去问呢，他们也没有亲眼见过耶稣，就这个对教会影响非常大，就是这个阿里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教会产生了很大的混乱啊，就是有一些信徒又回到了这个犹太教当中去啊，有一些信徒的基督教信仰又完全的动摇，成为一种混杂的信仰。那么其实这种影响一直到今天都是非常深远的。今天有一个词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叫做犹太基督徒，是不是？其实这从一开始，这我们来看圣经，从来没有这种观念，从来没有。主耶稣基督他说了，这整个旧的圣殿要全部被拆除的，要一点都不能留，要完全新建的，没有什么犹太基督教这个概念，没有的。啊，犹太教他只有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这才是基督徒，没有什么又活在犹太教的信仰当中然后又称自己是基督徒，没有这样的。但是这种思想不仅在初期教会受这个阿里乌的影响，初期信徒有一些是这个样子，一直到今天这种影响都很在。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思想要研究教义史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不仅仅来看到在2000多年前异端是怎样攻击教会，其实在今天同样的异端用同样的谎言，只不过是用不同的伪装啊来攻击教会。所以我们来看教会的历史，我们就会更加清楚的来面对今天异端对教会的攻击。那么所以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异端，就是质疑主耶稣基督的完全的神性，让初期教会陷入极大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呢，当时的那些教士们必须要面对啊，不面对那基督教会可能就名存实亡，可能又都回到犹太教或者回到各种混杂信仰当中去了，那就不再是真正的，那是非常危险的时刻。所以在这个时刻，当然也在圣灵和光照的带领下，就是教士们完全的回到圣经，不再依靠使徒了，不再依靠使徒，而且真正的教士们自己要站起来，要来读圣经，来读使徒的书信，要顺从圣灵的带领，不再依靠使徒，因为使徒都已经回天家了嘛。当教士们这样做的时候，圣灵光照他们，他们就真正的来认真来思想圣经，不再是借助使徒的口口相传了，自己来读神的话，读圣经。那么从约翰福音，从希伯来书，从哥罗西书，最后来实实在在来认定了，也是被圣灵所光照下面认定，耶稣基督与神是同真同荣的，是与父本为一，主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所以在尼西亚信经当中就提出一个词叫做同质，质是本质的质，本质的质，耶稣与上帝是共同本质，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这就尼西亚信经宣告出来，面对异端的挑战，所以 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异端的挑战，所以让教会真正的就不再活在人的传统当中。为什么叫不再活在人的传统？就是不再依赖使徒了，而真正的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就从神的话语当中来认定神的心意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然后接下来就战胜异端。然后第二个一个影响大的异端呢，就是柏拉修啊，柏拉修他就宣就是高讲人的自由意志，人的自由意志啊。那么与柏拉修就是被圣灵所光照带领起来，就是与柏拉修去抵抗他的最著名的人物，当然就是奥古斯丁，就是这其实是对教会一个非常大的攻击，就是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如果强调人的自由意志的话，就是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选择善，可以选择恶，就是人回到了那种所谓的中性状态。什么是中性？就是亚当那个状态，就是可善可恶，他可以选择善，他可以选择这所谓的中性状态，就是人呢回到了那种中性状态。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可以回到中性状态呢？我们不都是亚当的后裔，就是在母腹里就有罪嘛，不是都有原罪的概念？为什么可以回到中性啊？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呢就自然的所有人，不管你信不信耶稣，所有人因着耶稣的代赎，你就回到了这种所谓中性无罪的状态了。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圣经没有，耶稣流的血是为耶稣，都是他的血赎买回来的人是怎样的人？是信靠他的人，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被耶稣的血所赎买回来啊。那么柏拉修呢，就用这样的一个就是自己臆测编造出来的一个思想，就说呢，就说啊，人有自由意志，人是中性状态，所以呢我们可以选择信耶稣，我们就得救啊。那么如果有一天我们信心跌倒了，我们没有持守信心，那我们这个救恩就失去了啊。那么而人靠着自己的意志啊，人可以不仅仅是可以选择我信耶稣，然后人也靠自己的意志，我可以也可以做到，我靠自己我就可以完全的成圣啊，就是在这个地上的一生，我就可以完全的靠自己的意志。所以他这样高谈人的意志啊，那这个时候当然对基督教信仰是一个完全的，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完全的就是一个抵挡啊，就是一个攻击。因为我们基督教信仰强调我们得救完全是恩典，完全是上帝的作为，我们只不过是领受而已，我们只不过是领受这样的恩典，甚至包括我们领受的能力，领受恩典的能力，相信的能力，都是上帝赐给我们。这是圣经反复启示出来的真理，就是这样。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我们看旧约以色列人一再的悖逆，上帝一再的把以色列人挽回，如果靠着以色列人，他们早都堕落了，他们绝对不可能靠自己能够回到上帝这里，绝对不可能，是上帝一再把他们挽回来。那么新约更是如此啊，反复的告诉我们啊，就是你像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如果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不找他，他早都失去了，早都失丧了，是主耶稣把他找回来的啊。所以新约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得救从始至终都是神的恩典啊。那么柏拉修就反对这样的一个圣经启示出来的真理，那么呢圣灵就带领教会，当然尤其就是奥古斯丁，就从神的话语当中再一次随到从神的话语当中认清神的心意，然后来针对异端啊。所以这时候就让恩典神学就得到一个确定啊。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称之为恩典神学啊，那么这其实也不是他个人，这其实就是圣经所启示出来，这就是上帝的恩典，人得救就是上帝的恩典啊。所以这也是在教会针对异端的过程中所越来越明确圣经的真理，越来越回到圣经的真理。那么当然在中世纪教会有长达六七百年的所谓的中世纪黑暗时期，那个时候教会非常的堕落了啊，就是罗马天主教那时候非常的堕落。那这个时候呢差不多五百多年前神就兴起 以马丁路德为首的宗教改革家啊，来对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堕落教会啊，就是来反对他们，因为当时堕落教会已经远离圣经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啊，所以神就兴起宗教改革家，把教会再一次带回到圣经当中来啊，所以这就是教义发展的历史跟教会发展的历史是密不可分交织在一起。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是神的护理，一方面神也许可一些异端不断的出现，然后呢在这个面对异端过程当中，教会一再的回到圣经的话语当中，以神的话语啊为自己的武器来抵挡异端谎言的攻击。最后呢，我们也强调，教会的发展史呢，或者教义的发展史，并不是进步主义的历史观。什么叫进步主义的历史观？简单说就是新的一定比旧的好，这就叫进步主义。新的一定比旧的好啊，这种思想在今天非常受欢迎，对不对？尤其是在北美非常受欢迎。我到这个美国来读神学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大家都接受这样的一个，好像把这个都当成了公理，就是新的神学思想一定比旧的神学思想好。我也不知道大家为什么都这样，但这确实就是这样啊，在北美神学就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啊，就觉得新的一定比旧好。但是教义不是这样的。我们回到圣经当中，我们看教义不是，不是说新的所谓的教义就一定比旧的教义要更加的好或者更加的准确，不是的啊，教义不是这种所谓的进步主义的历史观，教义的发展。那么今天很多自由派神学家就认为呢，宗教也是在不断的发展，甚至称之为进化啊，很多自由派的一些神学他也提出，就哪怕甚至包括耶稣基督都变得越来越好。大家如果像那些自由派神学，他是讲甚至包括耶稣基督都是好像变得越来越所谓的进化，这完全是错误，这完全不是圣经的教导。然后呢，有些自由派神学家就说呢，因为就是历史上教会确定的教义呢，因为那个时候教会还比较幼稚不成熟啊，所以那个时候的教义呢也相对来说比较幼稚不成熟。那么今天啊，我们又提出新的看法新的想法啊，我们就是更成熟的更准确啊，其实这就是所谓的进步主义。那这种进步主义呢，你放在其他的事情上面或许可行，但是呢不能用这种眼光来看教义的发展，绝对不是这样的啊！教义的发展或者教会的发展不是什么所谓的进步主义，不是说新的一定比旧的好啊。为什么呢？首先从历史上来看确实就是这样，因为教义的发展有它的这个可以就简单的说高峰时期，比如说奥古斯丁的时代，恩典神学那确实是回到圣经的真理，非常是光照这个黑暗的世界，光照这个混乱的教会。那么但同样呢，后来也滑落到那个黑暗时期了，没有变得越来越好，就也滑落了。那么到宗教改革，哎，再一次回到因信称义啊，回到恩典主义，哎，再一次又回到圣经的真理当中，好像又回到了高峰。所以你看整个教会发展和教义发展的历史不是一直向上的，不是的，而是有高有低，有高有低的啊，所以不是什么所谓的新的一定比旧的好，不是这样的。然后呢，教义的发展呢和或者宗教的发展呢，并不是我们有比如说宗教改革，有人说称之为宗教改革，其实你像奥古斯丁呐、加尔文、茨云里，他们自己从来不用改革这个词，因为他们并不是要带什么新的东西给教会，也并不是说要什么除旧迎新，都不是，他们提的口号是回到圣经，回到圣经啊。所以从世人的眼光来看，好像他们创造了什么新的神学新的理论，其实那是世人的眼光，世人的误解，但事实不是这样的，事实不是这样，他们是带领教会回到神最初的话语当中，最初的启示当中啊，他们不是什么去掉旧的带来新，不是改革，不是创新，他们真正他们的精神圣灵带领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归正，或者说回去回到神的话语当中。说到这个回去，这让我们想到 还有一个宗教，他的口号也是回去，但是不是基督教。这个宗教是谁？什么宗教？伊斯兰。伊斯兰他的口号就是回，所以伊斯兰在中文在这个华语地区被称之为回教。他们就说回要回，当然这是他们是完全偏差了，他们是回到他们所谓的古兰经啊、穆罕默德啊那些啊，他不是回到真正的圣经。但是宗教改革是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啊，那是真正的归回。那伊斯兰那个归回也归回错了，也归回错了啊。那我们这稍微有点题外话。好，所以呢，教义的发展，教会的发展，不是什么越新的一定比旧的好，不是的。一方面圣经不是这样启示的，另外一方面历史事实也是这样显明的不是说新的教义一定比旧的教义好不是说教会越来越好，不是，从历史事实上看也不是这样的那么最后呢，我们就要来思想，就是我们今天思想教义的发展的历史，教会的发展对我们到底有什么现实意义。那么我们呢，具体的我们是北美移民或者华人移民，到时候是现实意义。现实意义就是华人文化呀，很容易导致断代。什么？这个简单的说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移民来到这片土地上，那么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建立自己的教会，然后我们很容易产生一个思想，就是说这个教会是我们这一代新移民建立的，我们就是新的，我们不要回到以前的老传统当中我们自己就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这是一个很容易移民产生的思想。我们来到新大陆、新时代，这个教会跟以前没什么关系了，不是什么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了，也不是什么中国大陆三字，或者也不是什么台湾长老会，通通不是我们是新大陆新教会这种思想。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当然有它积极的意义了积极的意义。火热啊什么，我们做我们自己的教会，做我们自己的事业吧，不管你怎么说，但是却带来危险，就是容易丢弃教会的传统，容易抛弃教会几千年来的传承，信仰传承容易抛弃，就是我们是新大陆新教会，我们是新一代，我们是新移民这是一个危险。那么怎样破除这样的一个危险，怎样抵挡这样的危险，就是研究教义史，就思想教义史，所以这是第一个现实意义。第二个现实意义呢，就是新移民的教会或者移民教会很容易实用主义化，非常容易实用主义化，这是非常现实的。我们新移民来到这片土地，我们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怎么样的安居，怎么样的安定，怎么样的 settle down， 怎么样找到工作，是不是？怎么样让我们自己让我们的孩子适应这个新的环境，我们有很多现实问题所以教会呢就很容易来满足，就是仅仅关注满足信徒的现实问题，那就伴随着实用主义什么有用就说什么，你找工作碰见困难我们就通过神的话语怎么样来帮助你，来安慰你，或你家庭呢混难婚姻混，就很在移民心里很容易这样，因为面对新的环境、新的压力、新的问题你的婚姻、你的家庭我们教会为你服务我们教会从圣经中找到一些只言片语围着你来帮助你解决你的家庭婚姻问题，或者你儿女教育学习找工作什么上大学这些我们教，所以新移民的教会容易走向实用主义倾向，因为新移民他有这个迫切的需要嘛，所以这也是非常大的危险。因为你走向了实用主义，就是从我们前两次的这个成人主义上，我们走向实用主义其实是非常大的危险，因为这让这个教会第一慢慢变成了人本的教会，人要什么给什么教会不应该是这样，教会是神的家，神是教会的主，是不是？然后呢，实用主义最后呢，它就会越来越远离属天的、将来的、永恒的，越来越注重在地上的、今天的、现实的所以这个跟圣经的教导也是整个相违背的圣经让我们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但你要讲实用主义，你当然就要关注这个世界你甚至会要爱这个世界，所以实用主义是非常大的危险。那么怎样面对实用主义的这种对移民教会、新移民教会的冲击呢？就是研究教会史，不断的回想思想教会发展的历史 啊，所以这就是思想教会史、教会史、教义史对我们教会的新移民教会、移民教会的一个现实意义。第二条，第一个呢可以抵挡这个所谓的断代，第二个可以不要让我们滑落到实用主义的当中，或者滑落到人本主义的教会当中。第三呢，就是今天是一个网络时代啊，随着后现代啊，一直到现在所谓的网络时代，特别现在 AI 是不是 AI 时代？我现在有时候我用 AI， 我发现哇 ，AI 真的是它好像自己会思考一样，它已经不像我现在它发展的好快，我感觉现在 AI 它不像一开始好像就是帮你收集资料什么的，它现在我现在我好像有自己的思考新的思考的能力，所以在今天啊，就不断的有新的神学思想、新的宗教观点出来。然后呢，新的神学思想、新的宗教观念出来，他就会说啊，因为过去的为什么没有这种声音出来呢？因为过去都太保守了，啊，他们不自由，他们不敢讲。那今天是自由释放，所以随着 AI 时代、随着网络时代、随着这种所谓后现代相对主义思想的盛行，许许多多啊错误的思想诞生了。那么我们怎么面对这个错误的思想呢？我们就回到这个教会的历史当中，教义的历史发展当中，我们会发现这些异端的攻击其实叫什么，换汤啊不换药啊，虽然包上了不同的伪装、不同的外表，但本质就是一样的，其实在教会历史过程中都出现过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来思想教会发展历史、教义发展历史的一个现实意义，就是来抵挡今天啊魔鬼持续不断的对教会谎言的攻击啊。所以最后简单总结一下啊，就是我们的教会史、教义史不是人的历史，是上帝护理的历史。那么神许可异端和危机的出现，是让教会能够再次不断的回到和真理的上面，并且让真理在真理上、神的话上更你站立的稳啊。那么教会的发展呢，不是说越来越好，不是所谓的进步主义的，而是不断的回到圣经啊。那么信徒相通是跨越时代，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跟2000年前的教会，当我们来思想教义教理的时候，我们是在一起的，我们属灵上是相通，这叫信徒相通。信徒相通不仅是跨越地理，当我们思想信徒相通，我们往往会想到跨越地理，比如说我现在北美的教会跟地球另外一个地方的教会，我们都在一个教会当中，地理上不同，但我们一个就叫信徒相通。但是呢，当我们来思想教义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圣徒相通或者信徒相通是跨越时代的，就是我们今天跟奥古斯丁我们是相通的，他的思想也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我们是相通的啊，当然都在基督里哈，跨越地理，跨越时代。那么学习教育史呢，也让我们能够抵挡今天魔鬼的试探，那么更重要，让我们再一次不断的确定和坚信上帝依然掌权，就像他来2000多年来在教会掌权，在世界掌权，今天一样是这样子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来思想教会史对我们的现实意义。好，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学啊。我们在天上的巴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更是感谢你也保守教会啊，不断的来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来啊，没有被这个世界的潮流、魔鬼的谎言所带偏。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神的名得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